各位善知识，《楞严经》第四卷呢，已经讲到剩下最后一段，在第29页，这是科判是在第3，厌闻盖不生灭性，密令玄儿门圆通，这里是说明。因为阿难前面听到的所谓离暗离明无有见体，离动离静原无停止，无通无色，修性不生，非变非田，常无所出，不离不合，绝处本无，无灭无生，了知安居。他听到这段话误会，因为根性跟这个沉静呢，同时都会灭掉，因为从此变成断灭。既然成为断灭，那么以这个有生灭的修因，要求这个七常住国的不生灭，怎么可能呢？所以他提出来请问。那么佛看到阿难发生这种的断灭见的错误啊，要改正他的这个错误，所以就用这个时间法敲钟的方式来测验出根性是常住的，不会根住沉静灭的，是所谓叫做集中念常，敲钟来测验出这个文性是常住的，不会跟着灭掉的。所以佛就叫罗侯罗敲钟那么第一次敲钟的时候，钟敲响了，那么佛就问阿难说，如今闻否？你有听到吗？有闻吗？阿难说，我闻，我有闻佛说闻，他就大闻。停了一段时间钟声没有了，完全静下来了。佛再问说，你已经闻佛，这个时候你有闻吗？他答复说，不闻，没有闻那么罗侯罗再记一声佛又再问，你已经闻佛，有没有闻呢？他答复说，有闻，大家都说有闻那么因此佛就问阿难，那你是怎么样叫做闻，怎么样叫做不闻呢？阿难说，钟声敲了，有钟声我就有闻敲久了没有声音了，那就是不闻那么因此既然是有声就有闻，没有声变成无闻，这是无闻，是一个错误那么后边再说明。然后如来再叫罗侯罗敲钟又敲一声的时候，佛再问阿难说，而今声否？你现在有声吗？阿难大众都答复说，有声。佛说声，他就大声；佛说闻，他就大闻现在佛说有声吗？他说有声过了一段时间，声音消灭了，没有了这个声消无响了。那么佛再问他说，而今声否？你现在有声吗？阿难大众都答复说，无声。这个时候无声，这个无声是对的了前面的无闻就是错误过了一段时间，罗侯罗再敲一声，佛再问说，而今声否？你现在有声吗？大众又说有声那么这个时候佛就问阿难你怎么样子说叫做有声，怎么叫做无声啊？阿难的答复跟前面是一样的所以他说，钟声敲了有声，那个时候我就闻到有声，久了声消无响了，音响都松解了，没有声了，那就无声那么佛因此就责备阿难 跟当时的听众说，你怎么说变成自于交乱呢？这个交乱两个字啊，详细在第十卷五十印摩里面呢、啊、有交乱一章。这里交乱两个字怎么解释呢？古人的解释说，交直傲而不顺离呀、啊，叫做交，直傲不顺离啊，你坚持啊你自己的看法，而以理是不难通顺的，直傲而不顺离就叫做交，心无主正就叫做乱，心没有主，不正确，这个就叫做乱。这里所说的交乱呢、啊，注重在乱字啊，因为它这个有文也有声两种混合起来讲，这是一种错误啊。他把这个文跟声分不清楚。佛的问意，文是文，声是声，文指文性。声指音声，是沉静啊，一个是文性，一个是耳根所对的有声无声的沉静啊。那么阿难他把两种混在一起，搞不清楚，他不晓得佛问的啊有文无文呐、啊，是指的文性，他没有通这一套。那么有声无声，这个答复是正确的，因为有声音就是有声音，没有声音了就是无声啊，这是沉静的动静，这个是对的。所以现在佛说你怎么交乱呢，就是把这个文性跟沉静啊混在一起搞乱了啊，文性跟沉静混在一起搞乱了，你把文性误为跟沉静的声一样有生命，这是很大的错误了。所以佛说你这样子变成自语交乱啊、嗯。那么大家还是不服的，他觉得我怎么会交乱呢啊，佛问文我就说文，佛问声我就说声啊、嗯。但是大家不了解这个文是指文性，声是指生成啊、嗯。因此佛就说，我问你文你就答文，我问你声你又答声啊，因为你文跟声啊报答无定啊，那这不是交乱是什么呢？自己搞乱了啊。我来了，声效无暇，你说无文，若是无文呢、啊、文性已灭，同一孤木，无文是错的啊，钟声已经消失了，没有响了，你说没有闻，没有闻就变成没有闻性了，如果实在没有闻性了，闻性就已经灭掉了，跟枯木一样不会再开花结果了啊。那么钟声在敲的时候钟声更急，那你怎么知道有声或者无声，你怎么会知道呢？知有知无，这是声称啊，或无或有。您知道声音或者是有，或者是无声，这是声称在哪里变？敲了有声，久了没有声，岂比文性为你有无吗？哪里是说你的文性跟这个声一样啊？不敲了，那你的文性也灭了，哪有这种事情呢？假如说文是原无啊，谁知无者？假定说你说无文的时候，真的文性跟着消灭掉了，那后来再挑有声无声，你怎么知道呢？谁知无者？无声你怎么知道无？再挑有声，你又怎么知道有？因此之故，阿难。生于文中自有生灭，非为你文生生生灭啊，生在你的所闻的沉浸中，生在哪里有生有灭啊，敲了 有生生生，久了生消灭的啊，就无生了，就灭。这是生在生灭呀，不是你的文性跟住生灭呀，不是说你的文性也跟住生存在哪里生，生存生你的文性生，生存灭你的文性灭，哪是这一回事啊？啊，不是令你文性为有为无，不是说你的文性跟住生成啊有文无文啊，有生你的文性就有，无生你的文性就无，不是这样。你上学颠倒，把生迷惑为文，生跟文搞不清楚，活怪分明，异常为多啊呢。难怪你把这个沉浸式断灭有生灭，你误会以为根性也根住有生灭，这是错误的。中不应也，理诸动静闭塞开通，说文无性。不应该说离开动静的有生无生之外啊，说文没有文性，这是不对的。生有生灭，有开通有闭塞，但是文性是不生灭的啊。这个文性不生灭，不但是有生的时候不生灭，无生它还是一样不生灭。不但是醒的时候不生灭，睡着了文性还是不生灭。接下去的经文就是说明这个睡着了文性还是存在的，不生灭。所以经文开始就说，如众睡人明属床枕，其家有人以彼睡时早恋中迷，其人梦中闻中倒声，别作他屋，或为击鼓，或为撞钟，基于梦时啊，自怪其中为木石响，一时复悟，传至中阴，自告家人，我正梦时啊，或时中阴将为鼓响呢。这是说明啊，睡梦之中文性存在，不会灭掉啊。众睡就是睡得很熟，叫好困啊。他睡熟了，正在念大悲咒，呼噜呼噜啊。他正睡得很熟，呼噜呼噜的时候，民俗床枕，人睡眠总是在床上啊，而且必定需要枕头啊，没有枕头啊，假如两卧不用枕头的话，嘴巴会张开，那呼噜呼噜更响，大悲咒念得更响啊。所以睡眠必定要有枕头，有枕头在床上睡，睡得很熟，明熟床枕，就是眠在床上啊，睡熟了啊，就好困难啊，睡得很熟。这个时候他的家里的人呢，正在这个睡着的人正在睡的时候，他的家人在哪里？捣练中迷。捣练中迷是两样事情，捣练是一样事，中迷一样事。捣练什么叫做捣练呢？捣是捶打啊，捶打什么呢？从前的人呢，女性都要学习织布，织布，自己织布，家庭里自己织布。他这个布织好了，布织好了，它有一个大石板，平的石头，大石板，布摊在这个石板上，用木锤去锤，木锤去锤，锤那个布啊，让它能够打死砸死。所以这个布织好了，放在这个石板上，用木锤在锤的时候敲打这个布啊，这个叫做捣啊。捣练就是把这个布把它捣成很实在啊，因为编织之后啊，这个家庭的人工织不比这个工厂的 啊机器啊，所以它织好之后啊，布会很平，经过这个锤过之后啊，布才会平。那么它正在捣练，就是正在锤打这个织布，锤打织布正好打到这个石头上，打到石头上。这个石头如果是很硬的石头啊，你在打的时候它会锵锵锵，有点像钟声，有点像钟声。捣练是锤布，锤布啊。钟米啊就是打米啊，啊，捣练锤布这一点呢，这个工作我没看过，因为在我小的时候已经很普遍的有这个机器织的布啊，有布店在卖，用不着家里织布，所以我在小的时候没有看过这个人工织布的情况，所以这个捣练织布我不了解，我不懂，也没有看过啊，因为当时在台湾没有了啊，没有自己织布的。钟米有看过，不但有看过，而且自己做过啊。从前的人没有机器啊，做白米的时候，都是靠自己人工去啊，把米拢成白米啊。而且这个谷子啊，要先用土笼啊，用土笼去啊去做过啊，矮笼啊，跟那个磨石磨板子的那个磨石啊，形象有一点像，但是它是用土去做成的，好像那个三合板的那种比较硬的这个木片，很多很多木片呢把它打成，因为中间都有空啊，有空格的地方。那么上下两层一磨动的时候啊，那骨皮不会就会掉下来，骨皮会掉下来啊，骨皮掉下来之后就变成了糙米了，就是还有这个米糠啊还没有去除下来。那么这个要把米糠除下来，就是要用锤打，用锤啊，这个叫做钟米。这个钟米的方式啊，钟的对那个钟。都是木头做的，大木头，很大，而这个锤的打的这个东西啊，是木锤，啊，例如说，这个打的地方很大，比较大，这个抽一个把柄比较长，那么人拿着这个把柄呢、啊，就望着这个钟的地方锤打，这个都要有功夫啊，不会做会有危险，两个人对打最好啊，一下一上，一下一上，两个人最好。也可以三个人，但是三个人要练得很熟啊，一不小心会锤到自己，会锤到这个米锤呀、啊。所以打米警力只能两个人最好，一个人太辛苦，一个人要锤很久，这个工作。光复初期啊，台湾光复初期就是第二次大战结束之后还在做。我在石头山这个老九厨石岩洞啊，后来改名叫做圆光室。那个地方啊，它也有一些田给佃农种啊，那么本来一年两季啊，他都要把这个足用的谷子啊，要交给这个寺庙常住，那么都是要自己出钵去挑，常住上的人众当时有七八十个人呢、啊，年轻的都要去挑米啊，挑谷子，谷子挑回来，那个时候都是用土笼的啊，光复之前认证时代是没有啊，因为那个时候都是配给米呀、啊，不能自己打米。啊，都是配给的，那谷子都要交到这个政府去。一光复八月底吧，农历的八月底啊，光复之后，那么他第二季收割是十月，农历的十月了，所以十月就有谷子可以挑回来，我就要带很多人去挑谷子。这谷子挑回来啊，因为在山上，如果要送到用机器做米的地方去啊，太远。挑到我米呀，走路空手走路下山就要一点半钟， 回来空手也要两个小时，因为下山是下坡走得快，一点半，回来要两个小时，往回就有三点半钟，啊，如果把谷子挑到那个地方去做好米再挑回来，吃不消，啊，太累了。而山上自己有土笼啊，自己可以做，土笼笼好了，这个米皮啊，那谷皮去掉了，然后就是用钟。中州啊，长州上年轻的都要锻炼这一套，我也做过啊。当时光复那一年，我十八岁也是在做，体力很差，但是还是跟住大家做啊。那么打起来很辛苦的啊，如果是三个人打，一不小心啊，就会出毛病，很危险。所以平常在那个时候，我自己亲自做过，不但是在山上做过啊。民国37年到中立圆光寺，圆光寺请慈安法师来办学，我去读书啊，当学生。那是37年农历的10月初2开学，啊，到12月半才放学回去过年。那两个半月的时间呢，碰到礼拜天放学不上学，礼拜天我们南中的学生呢。就要去啊，中明去啊，哎，且干警秘做这个工作。所以那个时候的学生啊，尤其南中学生，他最怕星期天了，他最好不要放星期天的假。一碰到星期天了，不能读书，还要去啊做这么辛苦的事情。而且这个中明这个工作，如果没有体力，没有办法。像我当时就身体就很不好。啊，要跟住所有的同学去做，我有几次就做得昏了啊，站不住了，倒下来啊，因为体力很差啊。那么靠这个体力好的在做，所以到了民国37年还做过这个工作，所以对于中迷这一套我很清楚，而且是啊身临其境亲自做过啊，这个苦头是吃过的，只是这个锤布没有看过啊，中迷。亲自做过，我不但是亲自做过，而我家里在小的时候家里也在做啊。所以如果有个人正在睡眠，睡得很熟的时候，他的家人就在哪里捶布捣练，或者是钟米啊，打米，那个钟字啊就是那个米钟，木头做的钟鸣的那个袖子啊，其人梦中闻钟捣声，别做他物啊。其人就是这个睡得很熟的人啊，在睡梦之中啊，他还能听到人家他的家人在哪里捶布的声音，跟这个钟鸣的声音啊，或者是两种同时都在做，或者是做一种啊，他听到这个声音啊。他在梦境之中，哎，睡着了，耳根还能听到这个钟鸣锤布的声音，显示这个耳根最灵呐、啊。所以这个密令要阿难选耳根来修行啊，因为人的耳根最灵，他明明睡着了，他还能闻到人家在哪里锤布钟鸣啊。那个时候听到那个声音啊，他会别想到一种，或者是敲鼓了，或者是敲钟了，或为击鼓，因为是敲鼓的声音，或不一定呢，啊，因为是敲鼓的声音，或为撞钟，或者是敲钟的声音，啊，因为人家的锤布啊、钟鸣啊，他以为是在哪里敲鼓、敲钟，啊，今夜梦时自怪其中，为木石响。就在梦境之中，他会觉得很奇怪，哎，为什么今天的鼓声好像木板的声音啊，而今天的钟声好像在那里敲石头啊，哎，明明听起来是在敲钟敲鼓，可是那个声音啊像木头的声音，像石板被敲的声音，那是锤布。听到声音，这里要分清楚啊，听到声音知道有声，那是闻性，闻性起了作用。 分别是古声是中声，误以为是中古声，梦时的声误为是中古声，这是第六意识自己想象出来的作用。那是第六意识，两回事啊。闻声的是闻性啊，分别它是古声是中声，为什么中古声变成木石的声音呢？这是第六意识的独头意识自己在哪里想出来的东西，自己的想象啊。所以这个跟闻性无关啊，你不管它是木石响也好，中古响也好，那个分别声音的响的情况是第六意识独头意识在哪里分别，而闻到声音有声的闻性，那是闻性的发作啊，升起的作用。一时复悟，正在闻到声音的时候，自己觉得很奇怪，为什么今天的中国变成木石之乡，正在动这个念头的时候，他突然之间醒过来了啊，一时复悟，悟就是心，突然之间醒过来了，醒过来啊，很快就知道是中柱的声音，传之中音，那个传啊就是紧缩，很快就知道啊，不是中鼓声，那是什么声音啊？垂布的石板声，钟鸣的木头声，他马上就啊想说啊，不是钟鼓声，我在梦中以为是钟鼓声，不是的，是木头的声音，垂米的木头声音，垂布的石板声音啊，很快就知道，船只很快就知道，出那个柱就是这个垂米的柱子啊，很快就知道这是在垂米，是在打米。啊，井壁啊，是敲布，便不是钟鼓声。那么醒过来就自告家人呐、啊，跟他的家人、家里人，他就这样说：“我正梦时啊，或此钟音呐、啊，将为鼓响啊。但我正在睡着了，睡得很熟的时候啊，我正在做梦，我听到你们在钟鸣。”垂布，可是我迷惑了，以为是在敲鼓敲钟啊，我把这个钟鸣的声音误以为是鼓声，垂布的声音误以为是钟声啊，我当时迷惑了啊，把这个钟鸣的钟音以为是鼓响，以为是敲鼓啊，那么里面还包含一句垂布的声音，我以为是钟响，会有这种情况，这是说明啊，耳根最灵，耳根最灵，他马上就可以领会到这个外面沉静的声音，啊，我们除掉异地所对的法尘之外，前五根呐、啊，眼耳鼻舌身。这五根当中最灵的就是耳根啊，睡梦中不可能说是我眼睛看到什么，除掉他做梦的梦境啊，外面有什么境界他不能说我现在看到什么，鼻子也不会说我闻到什么味道，舌头也不会说我现在在吃了什么东西啊，那么舌头吃东西，如果真的有吃东西的样子的话，那是他在做梦，梦境中吃啊，并不是说外面有什么东西给他吃，身体的感触也是一样的啊，因此之故，这完全呢是他的异地在哪里繁衍出来，就是这个闻性最灵敏，最灵敏啊，那么纵然睡着了，他就会很快就体会到外面有什么声音啊，所以人睡着了，你要他醒过来呀、啊，差不多都是用叫，比如小孩子早上要去上学，时间到了他还没起来啊，这个自鸣钟响他也没听到，那么他的母亲就会去叫他，大声的叫， 声音一叫，他听到了，他就醒过来。啊，假如你不叫他，用其他的方式很难的，你能拿一个图案叫他看吗？啊，叫他看，赶快醒过来！哎，你快醒过来，我读案给你看，没有用，他眼睛根本就不睁开。只有闻性最灵，所以一有声音，他马上就醒过来。我呢，世人梦中啊，其意静摇开闭通色，这是说明一个人睡着了，他哪里还会去想啊？现在是静的时间，现在是摇动的时间，或者现在是开的时间、闭的时间，或者是通是色，开是通，闭是色。他在睡梦的时候，他哪里会想到这些？他不会想到这些。可是外面有声音，他马上就会知道。所以这个耳根最灵。讲到这里，我也想到我在小的时候身临其境的事实，就是中迷啊。这个中迷情况，我记得我在五岁或者是六岁，那个时候还小啊，当然不会工作。那么白天经常人家在中迷，我就在睡觉啊。那么那个时候为什么会有这种工作呢？举说我的曾祖父的手里是个大农作家，种了很多田，山底下的田种很多田，工人就很多啊，天天都是几桌人吃饭。那么因此啊，到了我的祖父的时候已经不种田了，虽然不种田了，那个工具都还存在，中迷的那些工具通通还存在。那么我记得我在五六岁的时候啊，偶然也听到我的母亲，我的叔母两个人在哪里井壁啊？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？因为他去帮人家农田工作，工作好了，那个时候的人呢，如果你做得很好，那个农田的主人呢，我也给你一些谷子啊啊，那哪一些谷子带回来，那么自己还有啊，有办法可以把它弄来啊做饭吃啊。就是用钟啊，那连那个谷皮都要用钟，钟的谷皮脱了，然后再钟成米糠啊，然后变成白米。哦，那是相当辛苦的事情。我是经常看到家人这样做，就是在我五六岁的时候。那后来呀，慢慢这种工作就少了，因为慢慢有机器了啊，就不必自己做。所以我经常在睡梦中听到人家在钟鸣的声音，睡梦中听到钟鸣的声音，那个时候我知道是钟鸣的声音，不会说它是鼓响钟响啊。那么我因为我那个时候还小啊，没有读过楞严经啊，假如是读过楞严经也有可能啦、啊、但是这种的情况，睡梦中听到人家在工作的声音是能够听得到，真的听得到。小孩子的时候自己觉得我在睡着了，明明睡着了，可是我还是听到人家在工作的声音啊！现在想起来，在耳朵里还是很清楚的，那个声音可以讲得出来。所以可见啊，这一段文佛的用意就是要阿难显耳根圆通，以耳根圆通为修门。但是佛为什么不直说呢？因为八万四千法门，门门可以入道，不能单啊鼓励一种，单说一种啊，其他的法门啊，如果有人需要这种法门，就会变成伤到他的这个前途啊，会觉得哦，那只有修耳根了，其他都不要了，会发生这种情况。所以佛不自己说啊，他用这种的旁敲侧击啊，侧击的方式啊，让阿难看能不能体会。可是阿难虽然很聪明了、啊、对这一点不够聪明啊。虽然是说他不够聪明，还是帮助我们。假如他太聪明了，他说出来了，他要求要耳根的，那么其他二十四门我们听不到。所以这个第四卷讲完之后，到了第五卷一开头啊，解六阶正三功， 然后说到二十五圆通的前二十四，那门门都可以说明他的修行方法，里面说的非常清楚。所以呀、啊，他暗示要阿难前耳根圆通。那么这里说睡梦的时候也是耳根对云啊，其心虽昧呀、啊，闻性不分。这两句总结上文啊，其形形身体，他的身体的体型虽然是在昧着睡着了，这个人虽然是在床上睡着了，可是闻性不分，他那个闻性啊还是清清楚楚的，能够闻到外面钟鸣的声音，闻性不会分就是迷惑啊。他虽然是睡着了，他还是能够清楚的听到外面的声音，就是闻性不分。休息一下再讲。